平安。很高兴再看到大家啊，已经不到一个月哈，我上次来好像是三个礼拜前哈，这次比较快回来啊，感谢神让我跟你们一同在这边敬拜神啊。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思想个题目是圣经中另外一个人叫马太，马太的得救。换句话说，马太怎么样找到这位耶稣是他真正可以信仰他的永生他的得救啊？上次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用约翰福音想到约翰啊、彼得安德烈还有纳但业他们怎么样信主的哈。那今天我们要看另外一个人，就是马太啊。马太怎么样成为基督徒，马太怎么样不只是成为基督徒的外表，还真实上的活出基督徒的一种喜乐丰盛的生命。所以我要用这一段经文更加来思想当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的，怎么样能够活着更有意义跟喜乐啊。我们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九到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九章九到十七节，我来读，那大家就从这边看哈，我来读。来，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啊。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得保全了。”啊，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多少都知道这段经文在讲什么，但其实里头有很多我们当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跟随耶稣很有关的啊。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马太得救。马太是做什么事的？大家看到这里没有？马太是一个税吏啊。那时候耶稣他经过一个税官啊，在加百农一带传道。加百农就是在加利利湖以色列北边，那时候是耶稣一开始传道的地方。有一个税官专门税收的啊，收税的啊。马太是一个税吏，就很收税。耶稣就叫他：“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上帝的能力啊，你看到上帝带来的福音的权柄。马太是一个税吏啊，在那个时代税吏呢是很有钱的人，是我们中国人叫肥缺啊。为什么是肥缺呢？因为他专门收税啊。收税是帮谁收啊？帮这个外来的政权，就是罗马 啊政权来收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亡国了，被罗马政权统治，所以呢他变成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叫汉奸啊，专门为外国去政府来收税，所以对罗马政权军事很强大啊，以色列已经亡国之徒，所以他要收多少就收多少，有时候呢不客气，叫你多收一点放在自己腰包里头啊。并且罗马政府也很精，他知道要派这么多人去收也的确很麻烦，所以他干脆就是每一个关口就收一个收税的，然后他也就是给你用包的啊，你只要每个月给我收多少给我就好，其他多的就你的了。哇，你可以看个这个马太不得了啊，肥缺啊，有点像我们中国有很多肥缺啊，对不对？很成功，对不对？从世人眼光，他很成功，很得意，很有钱，大概住豪宅吧啊。所以呢，大家觉得这样的人他是不是平安喜乐呢？啊，我说看看你怎么讲哈、啊。有些人的良知莫昧呢，他也很平安喜乐。哇，我很棒，你看我很骄傲，我住这么好的房子，这个住这么小，你看我多么有权势，我要对这个人凶一点啊。这个任何一个人路过，我要对你凶一点，多教一点，不听话啊，你就只有教啊。这作威作福很厉害，对不对？他可能也很平安。但是基本上如果一个人稍微摸摸自己的良心睡觉，我想他是蛮不平安跟不喜的，因为我们人都有良知，对不对？我想我他自己一定虽然是很成功的样子，很有钱也很有地位，但是我想他摸摸良心还是有时候会睡不着觉啊。并且不止这样子，因为别人虽然不敢得罪他，但别人眼光中是看清他的，你知道吗？别人眼光中是看这个是像我们中国叫什么土豪啊，对不对？土豪，你讲到土豪，我想我们都不喜欢叫我叫土豪，对不对啊？虽然有钱叫我土豪，就代表我没有什么知识，是不是？看清我啊，所以别人也是这样看清他的，你知道吗？税吏在以色列里头啊，虽然很有钱，地位很高啊，可以作威作福，但大家都不想理他啊，躲得越远越好，因为呢，这看了就不舒服，对不对？所以呢，在以色列的税吏算是大罪人啊，我讲是道德上的啊，因为他们等于把他看成跟这个妓女是同等的啊，这不得了了，对不对？一个社会妓女我们都知道是很惨，可是他们把他看成跟妓女同样的那种人，所以我相信他内心缺乏一种平安喜乐。钱虽然多，睡觉不一定平安，良知也会偶尔有一点自责，有一点亏欠，总是有一点不满，有一点自己觉得有一点羞耻，别人也不愿意把我当朋友看，不接纳我，搞不好看我走过来就转头就跑掉了，因为认为我像跟妓女一样。所以他多么需要找到一种人的接纳啊，跟肯定。我们人在社会上就这样嘛，对不对？你不出去，人家都不理我，人家看清我，对不对？他多么需要有人家看中他，或者把他当朋友看待，接纳他。所以他心中其实不是最幸福的。所以这时候呢，耶稣知道，你来跟从我吧。他马上就怎么样？起来跟从了耶稣啊！我相信啊，马太不是糊里糊涂的信啊。上礼拜我已经讲过了啊，信耶稣，我们的信仰是合乎理性的，合有条理的，不是很迷信啊。信就跟着信，不懂信什么，你总得知道信的内容是什么吧？对不对？所以我们查考圣经就要去认识这位耶稣是谁，耶稣讲什么话，耶稣做过什么事，都有清楚的记载。我们要并且要读的时候觉得合乎你的脑筋，我不是说我们信仰什么都要合乎脑筋啊，我们信仰有部分是属于上帝的领域，属灵的领域啊，那个我们不能够好像是什么都搞懂，但我们越认识耶稣神的话越光照，我们越来就越懂属灵的事了啊，永恒的事情，所以是慢慢一步一步的，但总是要有一个 去探讨。我相信马太一定也听过耶稣是谁，因为耶稣那时候已经很有名望了嘛，对不对？这个马太，你们知道马太后来，你看他当了基督徒以后，他不得了啊，他马上跟从耶稣，成为耶稣的怎么样？十二门徒之一啊，不得了！并且他这个马太福音就是亲自他写的，他把自己的事情都写出来，看到没有？他一点都不再惧怕人家的看轻，心中释放喜乐，不一样的，马上的没有问题。我以前是怎么样？我以前是怎么样？不是问题啊，因为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完全改观，因为被接纳被爱，他不再惧怕，赶出来就讲出自己的事，所以他跟从了耶稣。那么好，我们来思想一下，从这段经我们来看到底什么叫成为基督徒。我讲的是说自然的演进，我们不是马上就像他这样子。马太因为他本来就是良知很不安，性本来就有很多的自责，那这时候看到神对他这么好，当然他很快就被改变，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不一样的经验，所以你不要说我一定要像他这样啊，没有人一样的，对不对？但我们会有一种自然的演进，越来越像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来看看马太的跟随耶稣，我们也来想想怎么样叫做信耶稣，怎么样是相信耶稣跟随。第一个，信耶稣基督教下是一种跟从基督啊，信仰基督教下绝对不是说我脑筋知道，哦，这位耶稣是上帝，耶稣是神，我信耶稣得永生，然后生命上没有一种方向的转变，对不对？一定多少都有啊，一定多少都有。马太马上的他一定听过耶稣，一定看到耶稣到处去教导人家，说哎，这个跟别的 Rabbi 啊，别的犹太教师不一样，因为那时候犹太人的信仰是 Rabbi， 是他们的律法旧约，对不对？所以这个耶稣怎么教的不一样，人心都要振奋啊，感到上帝的爱公义啊赦免在他们当中。所以他听到耶稣是什么样的人，他也知道耶稣这种怜悯的心，很多罪人耶稣也没有就马上就啊，你不要了，你这人没有希望，耶稣罪人都可以来，所以他知道耶稣是不一样的。再加上耶稣又行了很多神迹，就在他的家乡一带，所以他也显然已经多少知道耶稣，不是迷信瞎信。所以当耶稣这时候伸出手，你看不是他自己要找耶稣啊，其实我们很多人信主啊，也都是上帝主动先来找我们，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心灵有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有不安，没有盼望，有时候我们生活遭到困难，有时候我们遭遇到一些朋友，他突然有一天都引我去教，都有不同的机会，其实都是上帝差遣不同的场合人物来接触我们。所以耶稣这时候亲自接触吧，你来跟从我。马太这下说，哇，这个人原来是这么样有权威，这么样有爱心的人，我这样一个不安的，他竟然还不会排斥我，别人都把我看成大罪人不接纳我，他却说你来跟从我，来，他感恩的赶快就跟随他了。所以马上的他就跟从，你看没有？什么叫跟从耶稣？就是有一种改变啊！我不是说改变是马上一就完全像圣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圣人，对不对？基督徒你敢讲你是圣人吗？不是，对不对？我们都是慢慢在改变，但是上帝一接纳他，一尝到上帝的爱，他马上一个生命态度的改变，我要去跟从他吧。对他来跟从讲，他就是改变他过去生活的方式，来多多跟耶稣同活。我们的跟从不一定要你改变你生活的方式，不要你放弃职业，但我们可能想多多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对不对？然后我要多多去学习，我不在乎你做多，在乎你有这个想要跟从的心智。 所以我们当基督徒也一样，如果我们当了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生命要越来越能够提升，越来越有信心啊，越来越能够有平安喜乐，越来越认识这位耶稣是谁，能够信得住他，信靠他，越来越能够经验上帝真的是真的在我生命中，我们也要多跟从，多认识他，多去按着他的话去试着行，你慢慢会经验到的啊。所以马太就跟从了耶稣，你看他的跟从不容易啊，真的是有一种记号出来啊，马上他做什么事，他马上就去干嘛，第十节说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哇，他很希望别人知道信耶稣是这么的好，我本来是怎么样的，我信了之后得到白白的肯定，我接纳我成为他的朋友，成为他的一伙，这种爱他哪里经验过他的人生，从来没有人这样看重他，所以他马上就喜乐的要人家知道，他马上就介绍一群人来想要介绍耶稣给别人，对不对？这群人是什么样的人？当然他的朋友就是同样一群人嘛，对不对？ 他本来是税吏，交不到朋友，在社会上也人家也不肯定他，不接纳他的朋友，本来就是一群、我们说什么酒肉朋友，对不对？一群税吏啊，他说有好多税吏和罪人，你看到没有？圣经讲那时候税吏就是跟罪人同等，就是被看不起，低落的，没有道德，没有希望的，找不到爱，找不到友情，找不到平安，是税吏。他一群跟他一样的人，他都把他请来，然后也把耶稣跟门徒请来，他目的干嘛？就是让人家看看这位耶稣真的是值得我们去跟随去信他，告诉别人做见证。我相信他在宴席里都已经做见证，一定耶稣啊，你讲个道给他们听听吧，耶稣啊，这些罪人也需要你的爱，耶稣你也接纳他们吧。我想他就是这样做，没什么，他也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但他马上跟从，看到没有，有一种愿意让人家知道这个信仰是什么，最基本的上帝爱他，他有点像让别人认识。所以我们如果当了基督徒，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做，这个是很简单的哈，这就是第一步，信耶稣就是跟从耶稣，有一种生命上的一种态度方向跟着重点的改变。我对他来讲，他其实牺牲也蛮大，对不对？他把肥缺都拿掉了嘛，对不对？本来是税吏，每一年收入有多少，现在都不要了啊。当然，大概他也很有钱的，不需要那个钱，但也不容易了。要是我的话，继续做吧，至少还可以有收入的。他一个，要是我说我那我以后就做，我规规矩矩的，也不要跟人家多收，对不对？但他不要了，因为他太喜乐了，他大概心中一种不安。亏缺到一个地步啊，耶稣这样做，他干脆来，这个没什么意思，耶稣是最可贵的，跟从了。我们看到信耶稣就是跟从耶稣，那我们圣经上啊，很多都是这样的例子啊。你看路加福音记载另外一个税吏撒该，是不是这样子？撒该啊，他也是啊，很成功，从社会的眼光来讲，可是没有人看中他。甚至耶稣经过的时候，他个子又特别矮，看不到耶稣，很想看耶稣是谁啊？他一定也听过耶稣，对不对？他爬到树上去看耶稣啊，这个人到底多厉害？怎么还会行神迹啊？对人这么好，结果耶稣说：“撒开，下来，我今天要到你家跟你同住。”他马上就掉头就接纳了耶稣，不只是信了耶稣，他还说：“耶稣，我过去欠谁，现在我四倍还给他。”改变，跟从耶稣是有一点改变生命的跟从改变。好，第二个，什么叫做跟从耶稣，什么叫做当基督徒啊？自然的演变，我不是说你要演变很多你才能得救，我们得救是白白的啊，你要记得，但是这个恩典会激励我们去改变啊。第二个呢，信仰能够使人的罪得医治，哇，这不得了了，信耶稣是很可贵的，我们当中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信耶稣代表你的罪得赦免。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罪啊，很多人常常我而且最难就是他不相信自己有罪啊，因为他蒙蔽了啊。 我记得我四月到六月在维也纳，欧洲维也纳宣教，那么有一次他们有一个团契啊聚餐，就请牧师你来跟我们讲个道啊，我就给他们讲个道，讲完了之后呢他们信徒也很热心，就像这个马太一样啊，他们也请了四五个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都是温州青田的同乡啊，青田温州都是生意啊，那么有一个女士呢他们自己就说，哎呀你信耶稣，你看牧师讲的，你等下不赶快信，大概他已经在当中很久不信了，他说我就是看不出有什么罪啦。我心里想说，要不要看罪，你知道圣经讲的罪是什么吗？罪不只是说你做而已，对不对？我们做事情违背上帝律的罪，但罪代表我们心里的态度的动机的内心啊，我们心里猜忌别人，整天猜，这就是罪，对不对？不信任别人，总是觉得自己人家都不好，这就是一种罪的现象。我们心里嫉妒人，我们心里在背后讲人坏话，有可能圣经要我们做一个更有平安、更加良心、能够更喜乐的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悔罪。所以这个朋友呢，他就一直说没有没有啊，我当牧师也不好意思直讲。后来有一个是印度来的华侨说，怎么没有罪啊，好凶哦。我说哦呦，比牧师还凶啊，因为我们要结束了，他不客气对这个女人，怎么没有罪啊？我问你，你吃了饭哪里来？你有没有感谢？没有，这就是罪。他好直接啊！我说哦呦，这个人当牧师比我凶啊。结果是真的，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为什么不是一个？因为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先造亚当夏娃，我们都是他的后代。这位亚当夏娃本来上帝给他好好的生活，给他一切的供应，唯一就是说你不能够把善恶树上的果子拿去吃，意思就是说你必须尊重我，你要我的话你愿不愿意信，不信上帝的话这个人就是怪怪。亚当夏娃就是不信，就是要自己做主，这就是罪。当你把自己当作主，就是把自己当神，你基本上就是已经是不把造我们、造天地、赐我们良知、所有的准则的那位上帝当作主了嘛。当然都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其实我们基督有时候还是这样，我们不能够。所以感谢上帝的就是信耶稣了，这些罪都可以得赦免，不需要你做什么。罗马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我们世人都有罪，我们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造我们，给我们人本来跟神关系很好，很知道神的荣美，也像他，也上帝也很爱我们的那种光景。今天我们自从亚当下，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认识神，都把自己当神，自己当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像上帝造我们当初的那种荣美。我们心中总有一种羞耻亏欠感，所以我们巴不得做很多事，就是要让自己觉得好像很了不起，给自己有一点肯定，亏缺了上帝的荣美荣耀。但是感谢神，这位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我们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什么就都解决了，因为你马上跟这位赐生命、赐永恒、管理永恒、管理历史的上帝就连在一起，你就有永生，你就不必再惧怕说死亡。死亡虽然我们很难过，但你不用担心，因为你死了之后，你将来是跟上帝永远的同在，还有永生、永恒的生命。不需要你做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目的就是代替我们成为罪人，对不对？为我们父亲所有罪该受的一切的刑罚代价。这位马太就是知道这个，所以他心中非常的喜乐，他马上知道要来跟从耶稣，因为他的罪得到了医治。 这时候我们看看呢、啊，法利赛人呢、啊、很有意思，他不太懂啊。法利赛看见对耶稣的门，因为他看到这个啊，这个啊马太请了他的朋友嘛一起吃饭，他们觉得奇怪啊，这个人是什么的宗教家，什么道德家、啊，怎么教导人家行善，还肯自己去跟罪人吃饭？你说牧师上酒家可以吗？他这些人像牧师上酒家一样嘛？对不对？连一般人是从一般的眼光是什么牧师上酒家、啊、怎么搞的？牧师怎么跟一群这个就肥官或者是什么这个汉奸在一起？对他们来讲没有办法了解啊，因为这群法利赛人不知道说原来上帝的慈爱是到这个地步，罪人同样是人造的，上帝多么希望赐给你一个盼望有平安的生命，多么想赦免你，让你有一次再度跟神和好的机会。他们不懂，因为他们的信仰是不懂的，他们完全是自己觉得很不错，所以看清每一个罪人，不给希望的。所以他说，哎呀，这位耶稣怎么跟这群人在一起啊？尤其这些法利赛人，大家不要轻看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那个时代是很虔诚的哈。所以你看，我们基督的信仰要虔诚，但是虔诚不能让你得救。记得牧师讲这句话，虔诚不能让你得救，懂不懂？但你会不会虔诚？会。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越来越虔。等一下我会讲，但是虔诚不能让你得救。想做好人不可能让你得救，因为世人都怎么样，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没有一个人达到完全的地步，世人都没有一个，但是我们有希望，你看到没有？不懂这个的人，他觉得我很虔诚，就看清别人，对不对？耶稣马上说，你不知道我来是做什么吗？我来是招义人，不是招罪人，对不对？他知道我来，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他说，如果你觉得你很健康，那你就不需要我。他这里讲是属灵的健康啊，他用四脏的比喻。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病，你当然不会去找医生嘛，对不对？如果你觉得我不舒服，承认我不舒服，承认我有病不健康，你自然会去看医生。同样的，救恩在乎你想不想要。如果你不觉得我有罪，哦，你当然不会接受耶稣。如果你觉得自己摸摸良心知道是罪人，你一定会接受这个救恩。其实就很简单，耶稣在提醒他。然后耶稣还讲了，他说什么？他说你难道不知道我看重怜悯啊？他说我喜爱十三节，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啊，祭祀就是人到神面前敬拜做礼拜、啊、耶稣这里是一个比喻啊，不是说不喜欢人敬拜。那你说我今天不到教会了、啊、你不到教会我也不管你，但你不会蒙福，因为你不懂得跟神亲近，对不对？你不懂得哪个主日来到神面前祷告，然后想想神的话来教什么。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很多带领我们偏离正道，我们就马上被感染。你不敬拜，不提醒上帝是最慈爱最值得我靠，你就去靠世界，你就会失望。所以耶稣不是在反对敬拜，他在做一个比较。他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是他们那时候犹太人的一种语言学，就是要做比较，意思是说我喜爱怜悯，更喜爱你在神面前的一种宗教的形式敬拜。真正敬拜神的人一定会有怜悯的心啊，耶稣这个意思。如果你没有怜悯的心，你没有越来越像上帝的慈爱的心，那我宁可你多点怜悯的心呢，不要只给我外表的他们敬拜。所以耶稣在提醒他们，他们不懂，但感谢神，这群税吏反而懂了啊，所以他们就，所以基督教信仰使我们最得以赦免，这个带来很大的啊，真的是影响的啊！你看，马太就是知道这个啊，他罪得到医治。好，第三个，我们来看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第三点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一种恩典 驱策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都应该有因为受到神的恩惠那种白白无条件的爱。我刚刚讲的赦罪得医治是什么？白白的无条件的，但是不是说我赦罪了我没有改变不跟从，不会有一点改变生命的态度，或者是没有一种感恩的心，不会。基督徒因为知道上帝这么爱他，他会被这个上帝的恩典会去驱策他的生命，去让他的生命调转方向跟随耶稣，让他的生命越来越觉得上帝这么的好，所以我单单的觉得耶稣最宝贵。这就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巴不得我们每一集越来越感受到上帝的慈爱，越来越认识耶稣做什么，上帝是这么的宝贵。你越认识上帝整个救恩，整本圣经的话就是上帝他给我们的真理，他给我们的心中的一种觉得坦荡荡，一点都不必感到羞耻，最完全被赦免。他给我们看到一种无条件的爱，一种盼望。你越来越知道上帝实在是最宝贵的，除了你以外还有什么被更宝贵的？你会被这种恩典越来越改变你，驱策你去侍奉他，去跟随他。这就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信了耶稣的人，因为越来越知道上帝的爱是怎么的伟大，他越来越把耶稣作为他的主，不断的改变，遵从耶稣的话，尽可能的去侍奉耶稣，生命有一个方向的转变。我们看到圣经多的很多是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们如果看圣经的保罗就好，对不对？你看保罗有多感恩啊。保罗，你说教会历史很少人有像他这样跟随耶稣跟随这么彻底的啊！他最后保罗是在哪里被钉十字架的？他在罗马，他传福音传到罗马去。对，因为他罗马的这个皇帝说，你给我否定耶稣是神，我就释放他，不要他，宁可耶稣就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一点都没有骄傲，他不像法利赛，我很虔诚，法利赛我觉得我很虔诚，别人都不虔诚就看清别人，不是。保罗他说一切都是上帝的恩改变我造我的，心中满有喜乐感恩，对不对？他写提摩太前书怎么讲？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啊！这像一个宣告啊！他就说，耶稣啊，这位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为什么？就是为了拯救世人。这句话对他来讲影响太大了，因为他亲自经历拯救，他越来越确信自己在怎么样的虔诚都没有办法达到上帝所造我们的时候的期望。他心中说这话是可信的，这不得了啊！这话讲就是说这话真的是普世真理，这话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这话实在是让我们终于可以活出一种喜乐奔腾的生命，被爱的生命，被肯定的生命，多么有盼望的生命，多么有喜乐的盼望。他这话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世，这话实在是可信的。 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巴不得你能够早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这话实在是太真了，实在是太宝贵了。他这个意思，他马上补充说，然而啊，不是我，他还讲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哇，他说在所有罪人我其实是最大的罪人。啊，保罗其实每次想到，我想到了想当初的时候无缘无故去逼迫别人，对不对？当初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的门徒就大力的介绍耶稣，保罗因为还不能领受看不到自己的罪，他马上你怎么跟我信仰不一样，马上就去把人家抓去坐监。哦，他太猛了一点，所以他每次想起来说我真是罪人中的罪魁啊，我是最主要的。但是然而我猛了怜悯，意思说我本来是跟神无份的，我本来都是跟永生无份的，我本来心中是不平安不肯定的，但是上帝赐我一切的赦罪的平安，上帝还使用我 不是我有多虔诚，是上帝使用我，给我机会。所以耶稣基督目的就是要在我罪魁上显明给后来要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他说我这么样的没有希望的人，我是一个罪魁，上帝还拯救我。我知道他留我一个目的，要让别人看到神的恩典是这么宝贵值得信的恩典，驱策的人生。弟兄姐妹，你们看过一个电影没有啊？我以前大概在这里讲过啊，拯救大兵莱恩，Saving Private Ryan 啊，对不对啊？这个电影我很感动，我每次看的都很合乎圣经真理，对不对？这个 Ryan 啊，生出在一个美国的家庭，大概有三个兄弟吧，他是老三，对不对？结果第二次世界都派到欧洲战场，三个都被征召去打仗，结果两个哥哥都战死了。美国政府为了人道的考量，说这个家里只剩下一个种，怎么可以让他这边，这一定没有希望的，那个战争要死多少人，赶快去把他找回来啊！派了这个特种部队降落到敌后啊，冒险的去把他拯救出来，结果最后总算找到了，他们这个特种部队已经都死光了，对不对？最后连那个队长啊，那个队长最后自己都快要死亡了，软硬缓而没有死，他说去撞回来，你撞回来。我那因为为什么要撞呢？他已经得到这个生命，为什么要撞，对不对？他已经被拯救了嘛，为什么要撞？不需要撞。他这几个不是，他在说你本来是不配的啊，你一个特种一个小兵嘛，小兵是死掉算什么老几，对不对？结果几个长官为你死，这个你值得吗？人家训练，人家是军校毕业的，你是一个小兵，你值什么被拯救而得，而别人还死不配。所以他说你去赚回来，就是说你去好好活吧，剩下的生命你好好活，因为你受到这么大的恩典，你不配得的恩典，现在你把这个价值活出来，这就赚回来。他懂得。所以这个电影最后你们记不记得，最后他到很老的时候八十几岁，他去那个墓啊，去那个队长的那个墓前去，好像去表示尊敬，去带着太太去，然后他在里边喃喃自语啊，表示他很感谢。最后他问他太太说，你觉得我一生有没有赚回来，我有没有活出跟这个蒙的这个恩典相称的意思啊？他太太说有啊，他很平安。我们也一样，基督徒，上帝，我们就像那个小兵莱恩，上帝却用不止特种部队啊，甚至神来的特种部队，这个特种部队是神本身自己独一的儿子，第二位的神，还有上帝的圣灵在你心中感动工作，这两个特种部队是上帝最宝贵的来拯救我们。我们不配，但是谢谢神，这个恩典带领我们在生命里头愿意去跟从他，去效法他，去活出他的爱心也好，活出他的公义跟怜悯也好，活出他的愿意看重每一个人，去接纳每一个人，把福音介绍给他也好，有很多我们可以被这个恩典驱策。有些人奉献做传道人，有些人在教会里好好的服侍人，有些人在教会里头去关心一个觉得好像是不值得看，不像法利赛人很虔诚，哎呀，这些罪人不会，我们基督徒看到一个不如我们的人，我们都会关心他，对不对？有各种不同方式，我们可以因为这样的浩大的恩典去效法，去跟从他。最后一个啊，耶稣这里还教导我们基督徒啊，我讲了三个了啊。第一个，基督徒就是什么呀？跟从耶稣。第二个，基督徒是最得到怎么样医治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被赦罪的，你是完全不用担心，上帝已经赦免你。很多人还不会赦免自己的，很多人常常为自己过去的失败在那边自责，要不然就是在那边心中不安。不需要，你只要悔改一次，上帝的赦免永远有效。 当有一天世界末了，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你问耶稣审判没？我们也要被审判，然后耶稣把你过去做这里，你心中不，哎呀，我做这个，你不要怕，你是在耶稣面前，你在上帝的面前说，耶稣在我旁边保护我，因为他已经为你的罪付了赎罪债，完全的不用担心，任何一个人罪可以得到医治，这就是基督徒一定要这样的感恩跟确信。第三个，这样的恩典驱策着我们前面，能够爱耶稣，跟随他，服侍别人，活出一种有意义的生命。最后一个，我们基督徒应该啊，我们看看下面一个，我就不多讲。最后一点，基督徒必须要提防过去的旧的人生观，或者所谓世界观，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很多基督信主之后呢，还用过去的这种看事情、看世界、看别人、看自己，真的是这样。因为信主之后那个成长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挖掘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他因为没有继续领受真道活真，他不明白真理的，他有时候用过去的看法在看世界看自己。我刚讲个例子就好，对不对？很多人基督徒虽然说罪被赦免，只是一个脑筋，他还常常为过去后悔，你知道吗？还常常他们自责，睡不着觉，还搞得还这个神经兮兮的，这就是没有领受真，他完全不知道真理啊！真的，他不知道他是得救，他不蒙。真的，我没有把过，你是完全被赦免，现在到永远，你永不被定罪。罗马书八章第一节怎么讲？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怎么样？不定罪了，要有这样的信心。你说哎呀，会不会我这么的信心，觉得我越做越坏事，反正我做坏事也不被定罪？不会的，因为你是怎么样恩典驱策的人生，对不对？你有孩子说爸爸妈妈爱你，爸爸妈妈爱我，故意去做坏事，不会的。做坏事就是被带去做坏的，对不对？被朋友、被不良少年，爸爸越爱我越感恩，我怎么会做坏事？所以你带领你的儿女，你不要整天的打骂教育啊，不要整天骂，你越骂他越气啊，你越爱他，他不会。我两个孩子，我的孙女，今天我的孙女看到我就要我抱啊，他因为我很爱他嘛，他很乖啊，他不会去做坏事，他偶尔做错事，我还是讲一讲他就改变。我们是恩典驱策的，我们很多时候还是用旧的世界观。有一个很重要的旧的世界观，就是这本书所记载的法利赛人行为，那叫做想靠行为自己的好来称义啊，这靠，哎，我做这个很好，我值得，我应该，我做这么好，上帝应该对我好啊，我做的这么好，我就要比别人高一等，我做这么好，别人就不如我，这叫做靠行为来觉得自己，肯定自己，来称自己义。但基督徒不是靠行为称义啊，靠什么称义？靠着信。对，理论讲是因着恩典，借着信，而不是信。如果你说靠着信，好像有一点功德啊，把信当成一个功德，对不对？你看我信得来，你信不来，所以你该死啊！人家不信，就你该死啊！很多基督徒就是、哎、不信你就下地狱，是把信当过，不是他不信。我们信只是借着信，其实也是上帝在我们心中工作，圣灵来感动。我们应该很感恩，应该看一个人不信，应该很怜悯，对不对？我们主要是上帝的恩典，靠着恩典称义。我举一些过去世界观的这种行为，靠着行为，靠着律法称义的人呢，慢慢会骄傲起来，对不对？你看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法利赛人很虔诚啊。你们记得路加福音十八章举一个例子，耶稣做一个比喻，有两个人到圣殿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跟罪人。结果这法利赛人说，你看我有多虔诚啊，我奉献十分之一，我这个禁食，一天禁食两次。结果呢、我不像那些罪人。那其实耶稣不反对禁食，对不对？但是他们不懂。你看这里就是这个问题啊，这个经文我们看一下，我九章十六节，来，我这边看不太到，我这样看，对，没有人把心腹 补在旧衣服，因为所补上的反带来了那衣服破的就更了。这个背景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因为那时候呢，耶稣跟罪人在一起啊，那个并且他的门徒呢也高兴的不去，因为他们法利赛一天要禁食两次，还在吃饭不去禁食，所以连约翰的门徒都来问耶稣了啊。你知道约翰的门徒是真正蛮好的啊，他们是真约翰来传是悔改的赦罪嘛，的确人都有罪，应该悔改，应该禁食悔改啊。耶稣也这里也不是要反对禁食啊，他只是看到他们问这个问题，他要做一个强调啊。尤其他说法利赛的门徒也来问，法利赛人都禁食啊，为什么耶稣你的门徒不禁食啊？一天禁食两次，怎么现在还在吃吃喝喝的，还在跟罪人吃吃喝喝，很怪啊。耶稣这时候就跟他们做一个比喻啊，他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我们都知道旧的衣服已经缩过水，对不对？你把新布比如果补上去的时候，新布要缩的时候的话，要旧布马上被它拉破哦，你看要完全的改变，你不能，基督的信仰不是稍微修正你过去的旧世的世界观而已啊，不是只是修正过去一点点的行为，是整个人生的一种态度的改变。你是用恩典来看自己看别人，而不是看律法，不是比较，哎呦我很成功我就很有自信，而我钱比人家少我就头低低的，我看这个人大官尊敬一点，看这个小兵不值得交朋友，势利的很，这个都是想靠自己的成就，自己说拥有来肯定自己，来肯定别人。不是，基督徒是重价，每一个基督徒是宝贵，都是上帝所爱，你是上帝怜悯所爱的，所以我们是完全不同的看，不是只是稍微修正爱，我稍微做点好事行善一下不是。你看耶稣在做另外一个比喻，在下面一个十七节，没有人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因为古代没有玻璃啊，所以他们的这个装酒是用皮袋啊。那他说你把新酒摆在旧皮袋就很危险了，因为旧皮袋已经被酒新酒摆下来都会发酵，对不对？会膨胀，旧皮袋已经承受很多发胀的压力的，现在你又弄个新酒来，新酒一发酵不把旧皮袋就爆炸了吗？结果你皮带也坏了，酒也没了。如果我们基督徒只是想要把稍微修正以前的想法，你以为你能够活出真的是在主里头的幸福、喜乐、平安跟力量？没，你反而会失掉。很多基督徒没有改变，所以还是用这种方式在活。我在教会牧养很多人，我就知道很多基督徒不懂，他在教会里头不懂，常常还是一种活出不喜乐，释放，我们叫释放啊，从自己老我释放，从自己的这个能力释放，好像喜欢高举自己，想表现自己很敬虔很不错。我不是说敬虔不好啊，耶稣这里也不是反对禁食，你知道吗？他门徒来耶稣禁食好不好？很好，但禁食的目的是真的在神面前有一种觉得自己还不如神所要求的悔罪来，是对的。但是基督徒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什么样？神的赦罪、喜乐、无条件的爱，你要两个平衡。只是这些人不懂，所以耶稣就给他们这样更正。所以他不反对禁食，他是说你们忘记了，你现在的根基不是你和我多好，是耶稣有多好。在他眼中，他看我是好的，是无罪的，是可爱的，是宝贵的。我们有时候不是这样看自己，靠着自己。我今天书念得很好，我很不错了，我拿 C 我就不行了。我很成功，我就觉得自己很有分量。我不成功，我就垂头丧气。我不是说反对成功，不是反对很多，但是不能用这样看自己，你知道吗？高兴可以，感恩可以，但是调整过来看自己，实在是上帝爱我，我真的是白白的，真的是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上帝很爱我，应该这样看自己。所以我们常常喜欢这样看，所以基督徒就是要这样子的不断的改变，让不要让 袖的价值观。我再举一个例子，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很知道很多基督徒还常常用旧的世界观来看别人看自己。我举一个例子，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保罗信主之后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那当时他很早，大概是主后四五十年左右。他加拉太书第一章他怎么写叫，我很奇怪很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福音，反而去跟从别的福音，看到没有，同样是基督徒，他说我很稀奇，当初你们知道自己是蒙恩，是不是你们的好，是因为我们白白被上帝的好给加给你的，这种好的消息你不跟从，怎么这么快去跟从另外一种福音的好，其实是假的福音，是错误的福音。然后他甚至还指着彼得，我保罗很凶的哈，他的同工彼得，你知道彼得是耶稣的大使徒吗？但他也有软弱的地方，保罗说我就亲自指责彼得，为什么？因为他说彼得那时候从耶路撒冷去安提亚，安提亚是北边叙利亚一带啊，去那里探望基督徒，他看到教会中有一群非以色列人，外邦人的意思。那你在那时候的文化背景啊，以色列人觉得自己比外邦人更敬虔一点，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是怎么样？割礼，对不对？他们从小就说代表我在神面前要洁净己心，我要行割礼，不能有罪，很敬虔。所以犹太人总觉得这些外邦人没有受割礼啊，不够敬虔。所以虽然当了基督徒啊，可以啊，弟兄姐妹，可是跟你深交还不能深交的。他总觉得你们外邦人不如我们以色列人的基督徒，对不对？所以呢，彼得呢，那时候到这个安提亚教会，看到本来他们犹太人在一起吃饭，结果有一些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来吃饭。彼得呢，不好意思讲出来，就哎，对不起哦，我要上个厕所，就离开了。意思上不跟这些外邦人怎么样坐着一起吃饭，不相交啊，就是有一点大小眼就对了，觉得自己是敬虔的一辈，这些外邦人给你当基督已经不错了，还跟你一起吃饭啊，很骄傲，对不对？马上就不跟他相交啊。保罗还说，甚至于不止这样，连巴拉巴都是这样。哎呦，巴拉巴本来是带领保罗引进他成为这个教会的服事的人啊，保罗看巴拉巴都觉得不对，他当面指责他们。你看呢，这个假福音呢，保罗有时候呢也蛮直接讲出来，其实也是对的哦，因为圣经说怎么样，要爱心说怎么样。诚实话啊，保罗不是看清彼得根本，他只是讲出他们讲不对。上帝的恩临到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你怎么可以看到你们以色列人？我们是以太自己是以色列人，我们从小就受割礼，就比别人高一等。他马上跟他指责，所以我们有时候还是用背景来看人，用一个人的成就来看人，用一个人的学问来看人，看自己，把自己的自信也跟着自己的成就来看，这是不对的。我们每一个都是很宝贝，这是神所爱的啊。所以保罗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提防这种旧的事。我看到很多人，我好比说有些国内，尤其我们中国人呢、啊，有时候呢，信了耶稣以后呢，对真理还不是很清楚，常常跟我讲说：“哎呀，我们中国人不是这样做。”我说：“中国人这样做不做跟我无关，圣经怎么说，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文化有很多是跟圣经真理吻合的，真的。其实中国的文化，你仔细去考察，很多跟圣经真理吻合的。但如果有不吻合的，我们就改。你不能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可以这样做。”还有很多这个很多中国人受这个爱国主义，这个我不能信基督教，我是叛国叛党，有没有？我这从前服侍教会的时候，很多从国内来的长辈，他说我以前是共产党，我不能够信耶稣。我这样其实他已经很感动，很想当基督徒了。可是我这样是不爱国叛党，最后被上帝的感动到最后偷偷来我们说要受洗。有一次有一个江苏来的，他是江苏的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城市苏州， 啊，这个地方官很高等的位置啊，大学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的，那个时代他年纪也没有我大，其实不过已经不错了，也大概程度不错。他儿子是北大的数学系啊，化学系的博士啊，来美国拿博士。媳妇是北大的数学系，你看家庭教育很好。这个儿女来到美国的信仰耶稣很好，在教会很知道服侍很好的一些，所以就带他父母每次来看望他，就带他到教会。他听到，他可以听出来很有道理，因为他是知识分子，你知道吗？你不要小看圣经啊，圣经你有时候你还读不懂，他一读就懂。那我也不勉强他，他每次很渴慕来听到，我就问他，你会不会到美国来跟你儿子说？不用，我爸爸妈妈经济很好，他在中国是地位很高的，我干嘛来？我每年来玩几次就够，对不对？他发觉我讲到他可以懂，我也不想跟他勉强。我临别他第一次要回去，我就送他一本书，叫《游子吟》。你们读过这本书没有？《游子吟》哈，就给他读。第二年还不是第二年，大概第二次来，大概两年一次来看儿女。很奇怪，有一次，其实他儿女已经到不同教会，还不是我们教会，但是他来到教会做礼拜。我说他怎么回来了？儿女带他来，原来做完礼拜他来跟牧师啊。我上次回去之后呢，我看我真的是，我也回去，我也去教会听到，我觉得这位耶稣真的是真神，我要这个信仰，我要信，管你什么共产的不产，他已经退休了，我要信就信。到牧师，你帮我施洗，我说好，当然我很高兴啊，信自己愿意，对不对？所以不要，我们中国人很受这个传统的束缚很大的。哎呦，叛国、叛党、叛文化，文化是很好，但文化总不能跟上帝的话冲突吧？对不对？对，如果我们的文化好的，我们何不成？不对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对不对？人有自由，上帝给我们这个主权，只接受到最重要。好，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我们要谢谢你。你爱世人，你到世上本是要招罪人，不是要招义人。这不是说有些人不是要你招的，乃是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你的荣耀。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死爱我们，为我们的罪，甚至于把自己当罪人，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当成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其实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你要把那个义给了我们，你爱我们，你为我们牺牲，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这里弟兄姐妹都是认识你的，我们能够跟随你，实在是何等的美好。愿主你吸引我们，真的是在日常生活里头多多的认识你的真理，能够去学习按着你的真理来活，多多的感恩，让你的恩典真的是成为我们生命喜乐服事的泉源，力量的来源。我们也把我们当中若有慕道的朋友，主啊，你爱他们，你说你要万人都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你要每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都回到你那里去，你要在你末日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够跟你一同在将来的新天新地一同坐席。你是在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死。愿我们这些朋友们能够感受到上帝就是这么的爱世人，他们愿意接受你的救恩，承认自己在你面前实在是无可夸的，都是亏缺你荣耀的，都是没有按照你造我们的时候那种对你的相信，对你的顺从，或者是你的道德标准。我们可能很道德，但比起你那当初造我们的那个标准，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都愿意承认自己需要你的医治，需要你的拯救，接受你的救恩，使得我们从那个捆绑里头释放出来，活出一种坦荡荡、有信心、有盼望、有平安喜乐的人生来跟随你。愿主你选召他们，将为他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